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会跟随着昨天的课程，继续来谈504节的内容。不过在谈504节之前，我先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第一位朋友提到，查老师你好，可以请教一个有关于情绪方面的问题吗？赛斯曾说，不是一个事件让我们产生相对应的情绪，而是我们先有了情绪才产生了对应这个情绪的实相。请问这里所说的情绪是指某种内在自发产生的情绪吗？就像我们偶尔会没由来的沮丧或喜悦吗？还是某个事件引发的情绪会造成下一个对应的事件？比如说可能某天起床觉得情绪很低落，所以在上班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让我果然经历了沮丧的情绪。那么在觉察这样的负面情绪引起负面的事件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当下的觉察与体验之外，我们应该平静自己的心，试着正面思考来扭转负面的情绪吗？如果不去理会这样的负面情绪，会不会造成一连串负面的事情的发生？这是我读到赛斯这个论述时所产生出来的疑惑，是我可以请你多谈谈情绪能量跟实相的关系。回应这位朋友，我个人的看法，赛斯所说的情绪能量，所说的对应的情绪，正好我们最近这几天都会讨论到，所谓的情绪它是一个电性能量，连我们是婴儿的时候，我们都从小的时候开始去收集我们自己的此生所要经验的所有的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去安排我们的人生蓝图，就是由于我们的情绪能量，它就是我们的底层的极性。在昨天的课程中我们也提到，对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在母亲怀胎的前三个月，他可以使用这个宇宙间任何的能量或资源。为什么是在小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以我们的特质来收集我们所需要的情绪能量，而这些情绪能量是具有放射的效果，或者是说有吸引的效果。因此根据我们的极性，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会经验我们的这一生。那么各位一定会想一个问题，是说那么在婴儿时期我们自己设定了我们的人生目标，为什么我们不设定好一点呢？我们不要忘记，这整个是一个电信的频谱，每一个人跟其他人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所站的位置跟别人所站的位置都有相互的关系，而且会自成完形，因为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内在。所以我们在出生之前，我们已经在宇宙的整个完形当中去定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位置，我们是根据这样的情绪能量在人世间开始演化我们的人生过程。所以我们所要碰到的事情多少是跟我们内在的情绪能量是有关的，所以赛斯才会说我们是先有我们的情绪，才会对应这个情绪的实相。就像昨天我们在上课的内容所说的，婴儿在前三个月就已经设定好他的某个情绪的特质，是一个即兴，是一个色调，并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帮我们设的，是我们自己设的，只是我们设完了之后，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这样设过。所以我们是先有的情绪能量，因此才会对应这个情绪的实相，这是一个底层的说法。当然你这里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产生没有由来的沮丧跟喜悦，这个听起来比较像另外一个英文字叫 feeling。 我们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是 emotional 跟 feeling 它之间有一个不同，是按照赛斯的说法，尤其在503到509节之间所描述的内容，赛斯对 emotional 的定义比较像是一个觉知的状态。赛斯对 emotional energy 或者是所谓的意义单位，它的解释是说，它是你们知觉的基本媒介。所以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比较像是一种觉知的媒介。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这个 emotional 到底要怎么翻译？现在很多的中文版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情感，所以我放的朗读可能大家听起来都会说是哦，情感的基调，情感的调子，或者是情感的能量。但是我觉得赛斯对这个 emotional 跟 feeling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坦白说我的英文也不是那么好，不过我是觉得 emotional 跟 feeling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比方说 Jenny is very emotional， 你会说什么？是说珍妮是非常感性的。那么我们说一个人很感性跟他觉得是怎样，可能不是十分一样。你觉得你现在的情绪怎样，那种觉得跟你是一个对事情很敏锐，对某件事情充满了对应的效果，我觉得这个似乎还是有一点不同。虽然我的英文真的是蛮菜的，但是从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先建立他自己的情绪能量的组合，变成他的基本色调，所以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电性的媒介基础，是一个觉知的媒介基础。既然我们从小孩子的时候就先设定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状态，当然我们的情绪能量会对应外面的情绪的实相，所以这个小孩子才会从小一直长大都以这样的实相来过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特质，这种独特的特质我们或许说是精神上的 DNA， 而所谓的精神上的 DNA 就是我们所采取的情绪能量的调子，是我们觉知的媒介。那这里问到说，是不是跟内在自发性的情绪，比方说无由来的沮丧跟喜悦，我个人倒是觉得有的时候无由来的沮丧跟喜悦，它不是一个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反而是一种 feeling。 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会觉得有一点沮丧跟喜悦，可能跟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或跟我们的身体状况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比较是自我的这一边，而不是由内在所说的内在自发性产生出来的情绪。对于情绪能量，我们在504节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特质，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或许会提到。那么至于某天起来觉得情绪比较低落，然后在上班的时候就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那也许就是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难道每天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都在办公室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那也未必。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思考方式，就是因为今天要在公司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起来，所以情绪上有一些沮丧或低落。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所要发生的事情是在晚上梦中的时候安排的。当我们已经安排了这些事情，虽然自我并不知道，因此我们在公司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今天早上我们先预知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引起情绪上的低落。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公式的话，然后你就会开始害怕，我今天的情绪稍微低落了，所以我到外头的话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果用这种思考方式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是火上加油。当我觉得我的情绪不好，所以我就预期我今天到别的地方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因为有一个会发生不愉快的预期的这个想法，所以内心产生了恐惧。而会不会是这个恐惧去造成事情的发生？那么现在一个状态就是说，当我觉得我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就想用正面的想法去压它。这个我们之前谈过很多次了，我发现我现在的情绪是低落的，然后呢，我并不接受我现在情绪低落的状况，然后我试着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用正面的思想想扭转我的情绪。那假如我们的情绪是由我们的内我，我们的内在向外在的表达，那现在你的自我想把它堵起来，不让它通过，甚至于想要用各种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把你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些情绪把它压抑下来，把它堵下来的话，那这样所造成的结果会比你接受它然后适度的表达 会比较更实际，而且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在冲突，一旦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有某些情绪状态，我们就要接受这个情绪状态，我们了解它，也愿意去经历它，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能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到平稳。既然我们一直在谈的是自发性，是由内而外的表达，那么当我们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情绪推动，永远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创造的契机。就以昨天婴儿的状况来谈好了，我们要来人世间，我们不就是先收集一些来人世间会体验的某些情绪能量，变成我们的底色，也因为我们收集了这些能量，这些底色，所以因此我们过着一种生活的方式，而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自己选的，而我们的内在在整个过程当中只是一直提醒我们，或者是帮我们纠正，能够回到我们的原来所显的情绪的状态，而不要因为自我的关系离开我们真正的情绪本色太远。而事实上我们也不太可能去离开我们的情绪本色太远，因为如果我们离开我们自己所设定的情绪本色的话，也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冲突。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价值完成，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并不是在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而是完成我们自己选的情绪能量的价值完成。那么因此这个价值完成是自我的价值完成，所以我们的内在虽然是一个收获者，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内在是让我们去选择我们想要过的人生，而我们选择之后，我们按照我们所选的情绪能量在这个世界上去经验我们所要经验的事情，那我们在经验我们自己所选的情绪，因此我们会碰到这个情绪所对应的事情，而这个情绪它本身是一个觉知的媒介，因此我们对某件事情会特别的感兴趣，而对某些事情我们会有不同的排斥状态，这个已经是我们的底色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你要看看我自己的情绪能量是不是符合我的当时出生前所设定的情绪能量，那当然是当你觉得很舒服很平顺很安稳的时候，那就必然是处在原来的设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提到，一旦我们接近我们的范围，甚至还没有走进那个范围，一旦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会觉得一份的平安。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课程一直提到的，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已经有一个包装了，有一个电信的包装，而这个所谓的电信包装当然就是情绪能量的包装，我们选定了我们的包装，因此由这个包装会去吸引，会去排斥，会去结合我们的人生的事件。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自我的控制，自我想要用各种方式来弥补或者是去补强，我觉得并不是有那么大的必要，反而是个人实相本质到最后结论所说的，对自己的肯定，对事情的接受，以及在其中全神贯注，去找出它的创造性的路径，反而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不可能来到人世间，然后都没有我们的挫折跟学习，因此当我们情绪不良的时候，那就接受我们现在的情绪的状态，全神贯注去看看用目前的状态可以创造些什么。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当我们产生落差的时候，正是我们要创造的时候，也许我们要转向，也许我们会有新的发现。既然情绪是一种电信能量，是一种很大的推力，是物质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挡的，我们经常听人家讲说，我怎么样去操作我的情绪，我怎么样用正面思想去贴它。你看，当我们觉得我们如果今天有不好的情绪，马上就会碰到不好的事情，就单单这样的一个观念就造成我们内心不必要的恐惧了。那么如果我们用正面思想去盖它的时候，假如这样的正面思想盖不好的话，是不是除了我们原来的情绪的状况之外，会加上我们的恐惧， 因此每一次我们当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害怕，那今天不晓得要发生什么大事情。老人家告诉我们说，当你跳左眼的时候是什么事情，然后跳右眼是什么事情，可是也许就是跳一跳，常常有的时候我跳眼睛也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啊，而就算发生了，难道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指标吗？我相信从昨天503节的课程当中，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受。你看，当你是婴儿的时候，为什么你在婴儿的时候可以使用宇宙间在这一生从来没有能使用的最大的能量？因为你是走在一个宇宙的频谱当中，是我们占据一个宇宙要移动的某个情绪的位置之间的一个部分，所以每个人的手指印都不一样，我们所显的情绪能量也不是随便显的，而事实上是你跟其他的周边环境都有对应的关系。那么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要移动，假如我们一开始都会牵涉到所有其他的每个个人的话，难道我们在过程之间没有牵涉到别人的情绪能量跟别人的生命蓝图吗？都会全部的牵扯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牵扯也不只是在物质界而已，包括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也会牵扯到其他的可能性以及其他的对等的自己，甚至于各个存有之间互相的频谱也会呈现一个光谱的状态。因此我们每动一所一组都会关系到所有整个盘级的变化，所以其实对生命的信心恐怕是我们必须要先建立的。我们在婴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我们这一生的基本安排了，而这样的安排绝对是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自己所选的，是我们自己所安排的，是我们想经验的人生经历。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所安排的人生旅程去过的话，那应该是最佳的一种状态。当然就好像一个演员一样，你已经有了一个剧本，你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演到非常非常的活灵活现，但是蛮难说你在演的时候能够跳开角色，然后以完全不同的角色进来，然后演不同的戏。比方说你是林黛玉，那么你最好的方式是把林黛玉演活，而如果你觉得我既然是无限的，所以我跳进来的时候，虽然我自己写的剧本是林黛玉，而林黛玉配合贾宝玉或配合其他的《红楼梦》的人物，可是当你进来的时候，你不演林黛玉，你突然变成神力女超人，那就不晓得要怎么样把神力女超人放在《红楼梦》里面跟这些姑娘们去搅和搅和。不过不管怎么样搅和搅和，恐怕很难搅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正面思想不好，正面思想非常好，但是不要过度的用正面思想来压自己。假如你能够由衷的去产生一些正面的想法，那是因为你的生命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而对我来讲的话，最大的正面思想就是对生命的信心。当我们有了一个生命的信心之后，我们才愿意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所以在佛经来讲的话，叫做诸法如意。诸法如意的意思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我们的情绪能量去外在的表现成为我们的现象？诸法就是诸种现象，而如意的话就是如它本来的含义。这是一段在《金刚经》里头非常精彩的论述。释迦牟尼佛说，悉菩提，执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没有一种方法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或者是你叫做正面思想，并没有那种法叫正面思想。释迦牟尼佛跟悉菩提讲说，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国则不以我受记。受记什么呢？就是如以来世当得咒火号释迦牟尼，以十无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火以我受记。而且才作誓言说，你来世当得咒火，而且名号叫做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 诸法如意，所有的现象就如同我们一开始在我们婴儿时期所显的情绪能量，这个就是诸法如意，所有的现象都包含的它已经显好的含义。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先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到那个正等正觉，所以他变成释迦牟尼佛，而是他在500年前在燃灯佛前就已经被设定了这样的一个含义，而这样的含义就会变成那个现象，那个现象叫做释迦牟尼佛。而如来就是如内在的情绪能量而所来的现象，法就是 phenomenon， 就是现象的意思。那么这里提到的一个问题说，如果不去理会这样的负面情绪，会不会造成一连串的负面的事件发生？我觉得只要你发现你有负面的情绪，就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只要你接受你的负面情绪，那么负面情绪也就自然而然的就不再造成你的困扰。那怎么会产生一连串的负面事件的发生呢？通常会产生问题是由于我们内心的那种愤怒的感觉，而之所以会产生愤怒的感觉，是来自于我们对事情的不接受，而不接受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固定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的自由而接受我们现在的状态的时候，那愤怒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一旦没有愤怒的话，你又怎么去图示外面的负面的事件？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含义是，假如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情绪能量，那之间就不会产生冲突以及间隙。既然没有冲突跟间隙，怎么可能产生一个强烈的不满？因为自己没有强烈的不满，当然不会在外面去碰到不满的事情。不只是这样，连我们自己的快乐也是因为符合我们内心的那个基础的由衷的那些感受，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快乐。你觉得快乐的事情不就是别人觉得快乐的事情，一样的情况，你觉得愤怒的事情对别人来讲也或许不会觉得那么样的愤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思想典范，而所谓的思想典范更就近来讲的话，就是每个人的情绪能量的色调。假如我们认清楚事情会产生不良的情况，是因为我们不花了我们内在的情绪能量才会产生的，而想要去调整它的话，一定会产生恐惧。而在早期课第一册一开始，才是第三次的会面，罗就问他说，真为什么会有太多的攻击性？赛斯的回答说，胆怯的根是愤怒，所以会造成问题，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胆怯，我们的恐惧，才是真正愤怒的根。而愤怒会引起很多的攻击性，当你有攻击性，当然也会引发别人对你的攻击。所以一旦我们对生命有更多的信心，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正面思想。当然我们学越多的赛斯资料，我们了解多次元的观念之后，自然而然的话，你会有一些能转移你的焦点的方法，而这样的情况之下，再谈正面思想才会有真正的意义。否则的话，我们只用一种强制的方式想要把自己的某些情绪压过去的话，情绪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压的。一旦一压制情绪，就会产生反弹，而这个反弹反而会变成胆怯的根是愤怒。我记得应该是在欧文亚龙所写的书《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当中曾经提过这么一段。在很多很多年前，美国就流行用正面思想去改变事情，我忘了那个机构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叫 AEI。 这样的机构能够流行到上从最高级的达官贵人，可能还涉及到最顶级的政治人物，当然以下到凡夫走卒，非常非常的流行，大家试着用正面思想，以为用正面思想就可以改变一切的事情，有很多很多这类的课程，但结果就像 秋风扫过一样，一下子就完全销声匿迹了。也就是或许在短时间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长期来讲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大家谈论的主题，所以想用正面思想，想用不是你的想法去改变你现在的消极想法，是一般的人之常情，是大家以为可以用的方法。而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回到我们自己的本质，那这早就被玩过不晓得多少次了。如果能够真正的正面思想，当然是非常好，可是假的正面思想，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我们硬压的结果其实是会反弹的。就如同你在信息上所说的，一试你就开始担心，我现在这个想法会不会引起更多的不良的事件发生。那么就以这个想要正面思想，然后觉得如果我没有正面思想，我就会引起不良的事件，这样不就是产生了不良的效果吗？原本没有的恐惧反而生出了恐惧，而恐惧是愤怒的根，才会真正引起攻击。第二位朋友问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位朋友说忍不住又要发问了，还请茶叔多多见谅。这位朋友说，因此转世人格即是新人格，那可不可以说所有的可能性自己，所有的平行自己，所有的对等自己或梦境的自己，全部都是新的人格，而所有的人格全都存在灵魂或内在自己之中？那么所有的人格之间的关联性又是什么？以刚才这位朋友所提的，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当然是一个新的人格，跟我们是不同的。不过我们类似像一棵树，长了很多的枝芽，长了很多的叶子，而所有的枝芽所有的叶子都属于这棵树本身，所以这棵树当然不会只有一片叶子，这棵树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片的叶子，而每一片的叶子当然都是一个单独的自己。如果你回到内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所有的自己都是自己，现在只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要让这棵树长大，所以内在自己会长出很多的叶子，每片叶子是提供这棵树能够继续成长的可能性。叶子虽然会凋谢，叶子还会在成长，而在凋谢跟成长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这棵树会长得非常好。那么如果以内在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所有的人格都是同一个人格，只是说如果以叶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每一片叶子都是一片单独的叶子。可是我们说当我们在谈我的时候，是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合起来算是一个我。一样的情况，一片叶子不会说它是一棵树，但是这个叶子一定是属于树的一部分。那么这片叶子受到树的供养，而它所得到的所有的滋养都还是一样会回到这棵树本身。这个按照阿什里的说法叫做同一中的分离。似乎我们是以自我的角度来看分离的，可是如果以整体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联合的。就算有一天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也没有真正离开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是我们内在自己的频谱的一部分，我们仍然永远的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合在一起。以赛斯来讲的话，他经常提到富兰克瓦特，他所提到的富兰克瓦特，他也说那是我的一部分，只是富兰克瓦特是富兰克瓦特，而赛斯是赛斯。富兰克瓦特这样的人格是有富兰克瓦特的一个特质，而真正整个赛斯的话，他是具有所有人格的特质，所以赛斯叫我们。这位朋友继续问说，那么所有人格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就好像树跟叶子的意思是一样的。这里这位朋友问到说，整体自己难道没有内在的一致性或同一性吗？整体自己当然有它的一致性跟同一性，只是它的同一性跟一致性跟个人以兴趣点所造成的这辈子的人生所经验的事情，在比较上来讲的话，我们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没有办法涵盖一个整体，不能了解整体的一致性跟统一性。就好比一个人体，我们有我们的器官，我们有白血球、红血球，我们有我们的细胞。而对一个红血球来讲的话，红血球游走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红血球有一定的生命，而红血球有一定的活动方式。对红血球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完形，它完全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命过程当中去经验它的一生。可是对红血球来讲的话，它不会知道整个身体结构的需要以及整体的一个联合性、统一性。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有一致性跟统一性，包括我们内在自己跟其他的内在自己之间也一定有一个在他们那个阶层的一致性跟统一性，它必须要跟更上一层的内在自己做连结，必须要跟随着更上一层内在自己的次序。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显次序是从隐次序而来的，而隐次序是从超隐次序而来的，而超隐次序是从超超隐次序而来的，然后就一直超下去了。我们的婴儿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情绪能量、那样的特质？当然也是因为内在自己的需要，而这样的需要一定是根据整个一致性跟同一性所产生出来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因为我们会站在自我的角度，我们怕自我不存在。最后来回答一位网络上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问我说，想到44节的 Value Climate of Psychological Reality， 他说请问查书，所谓的 Value Climate 价值气候，是不是就是504节506节在讨论的电磁场域呢？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个人觉得它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电磁场域。虽然所谓的 climate 不一定是气候，但是如果按照506节赛斯所说的，是情绪能量通过了大气之后，而这个大气事实上就是整个内在的情绪能量，所以它就是 value climate。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假如各位去看506节应该会有蛮深刻的这一方面的概念，所以难怪这一位好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我们今天来讨论504节似乎时间不是很够了，还是留到明天我们再来讨论好了。有关于对电磁能量的了解，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从电磁能量才出生成婴儿，一世我们才经过我们的人生。对电磁的特性，我想我们必须要有更深的了解。我前面说过，这个电磁性的特质，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的话，或许对我们的人生的一些奥秘能够有更深入的洞见。你会碰上什么样的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跟你的情绪能量是有绝对的关系的。而什么是情绪能量？情绪能量的特质到底有什么？大致上来讲的话，第一，它们大小是不同的；第二，是几个电磁单位可以组合，或者是许多单位也可以组合，所以它是组合性的；第三，它们不是在空间中移动，我们是在空间中移动，我们是透过两只脚或者是任何飞行或移动的工具来移动。可是对情绪能量来讲的话，它不是在空间中移动，它是利用空间来移动。第四个特质是情绪能量涉及的温度的品质，也就是像电一样，我们用电来发热。而第五个品质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是具有相吸的定律，我们说的吸引力法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第六个法则就是它有相斥的定律，因为来自于电磁能量的极性，也因为有相吸跟相斥的作用，所以才能够形成独特的自己。第八个定律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并不是静定的，它是动态的，它是没有办法静下来的。第九个特质是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是没有一个归属、没有家的，是随意而安的， 第十个特质是他们因应情绪能量的强度而增加，也就是我们是以情绪能量去增加我们自己的情绪的电荷，这是它产生的方法。第十一个法则是蛮重要的法则，所谓的情绪能量或者是电磁能量是情感能量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一单位，不管你叫做电磁能量单位也好，或者是情绪能量单位也好，都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采取同一种形式的。第十二个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或电磁能量，它是以可觉知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我们因为有电磁能量，有情绪能量，所以我们才能够知觉一个形式，而因而就是利用这个单位能够感受到外面的环境，或者是因而因为它的情绪能量，所以才能够跟着成长。第十二是情绪能量使细胞对光能够反应，因为情绪能量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而这些欲望的表现是以电磁能量的形式出现在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些电磁单位就会引起光感。第十三个特质是这些情绪能量是自由奔驰的，是不受任何限制，也就是它是存在这个宇宙间的任何地方，就有点像量子一样，是存在这个宇宙间的任何一个部位，所以每个情绪能量之间都会有交集，会有互相的联系。所以明天我们在讨论504节的时候，我们会来讨论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到底有什么特质，为什么情绪能量对物质来讲的话是那么重要，因为情绪能量是一种觉知的状态，我们是利用情绪能量当作是一个媒介，我们之所以有六种感官以及能够感受外面的所富有的情绪能量所引起的结果，而我们以为的天气，我们以为的空气，其实就是借这些情绪能量单位的活动而造成的，它们借空气来移动，空气是这些单位存在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地球之所以会有空气，是因为这些情绪能量的关系，不只有这些情绪能量是造成气候而已，甚至于这些情绪能量根本就是空气的来源，而空气是借由这些单位在它们的位置的相互关系和相对的距离，以及我们称之为运动的相对速度所形成的，当这些单位在运动的时候就产生了空气。当然不是只有这样了，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包括我们的岩石，甚至我们的气候，太阳的角度，这些都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所以深刻去了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情绪能量，而我们现有的人生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对应出来的结果，而且是我们一开始从我们在母胎的前三个月就开始收集，将来能够去收集跟对应的人生事态。既然我们在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各位可以去试想看看，你如何去采取一种跟自己内在的情绪能量不同的所谓的什么想法，想要来改善或纠正我们现在的情绪能量所对应出来的人生境况。每个人真的有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故事，我们在经验我们的故事，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故事都只是我们想要体验的故事而已，以一个上层的电信的角度来看的话，并没有一个真正好的故事或坏的故事。按照金刚经的定义，什么是如来，我们如同我们的情绪能量的设计而所来的，我们如内在之含义所来，所以叫诸法如意。因此如果我们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我们更真实的跟我们的内在的感受相连结的话，不是那个自我的感受，而是由衷的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天性天命，那就是我们如其所来，如我们之所以要经验的事情所来的。我们明天再来讨论504节的内容，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 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